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营救同修中彰显大法慈悲。参与营救同修项目这六年来，通过无条件向内找，提高很多。六年来，我们参与营救的同修，有的案件从中级法院发回重审，有的同修被派出所放回家，有的同修被非法劳教，经我们营救后被放回。我们接触的公检法的各级人员也在改变，从不了解真相到能同情大法弟子，有的发自内心地说，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大法弟子都很善良，为修炼的同修家属从不理解排斥怨恨，到最后被大法弟子的无私付出感动，并配合要人。有的说，大法弟子真是好人，这些世人的变化就是在给他们生命的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大法弟子各种方式的讲真相，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与这场镇压的荒谬和邪恶，充分彰显大法慈悲的力量。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9岁。2010年协调的同修叫我参与营救同修的项目，我想只要大法需要，我没说的，这也是我的责任与使命。参与至今已有六年了，在营救过程中不断地摸索怎样使对方转变观念，接受真相，不断调整心态，由做事心转为修自己，由证实自我转为证实法。只要项目组每一位同修都用心修好自己，在法理上共同提高，形成无漏整体，谁也不敢挡。我现在向师父汇报这几年来在营救过程中，我是怎样学会实修自己，守住心性，在法中升华的，有不在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谢谢。一，分工有序，形成整体。每当知道哪位同修被绑架后，协调人和我们立即找周围与其接触的同修坐在一起学法交流，大家都认识到我们整体出了漏洞，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像师父在讲法中提到，将计就计，把坏事变成好事，形成整体，整体提高。大家的心往一块儿想，握成拳头营救同修。统一认识后成立营救小组，分为陪同家属组、发正念组、写真相信组，一共四到五人组成。陪家属的同修主要是和家属一起去相关部门讲真相，要求无罪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发正念组是配合加持正念，清除邪恶，有近距离发正念的，有在家发正念的。在家的分为三组，上午、下午、晚上，各有一组学法，并有针对的发正念。写信的同修是针对公检法人员写真相信，陪家属的同修把遇到的公检法工作人员的人名、职务及思想状况反馈回来，他们针对对方的心结写劝善信。每次去要人之前，三个小组提前在一起交流，带什么材料，怎样讲，只要定好的事，不能私自改。每周陪家属组与发正念组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一次，具体谁承担哪块，由协调同修来协调。无论谁做哪块，我们都是一个整体，聚之成形，化之为力，组一组没有间隔， 同修与同修之间也不要有间隔，互相配合，有序协调，形成整体后，到哪儿哪儿顺当，想找谁谁就在。二，争取家属配合营救。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我是陪家属组的，同修被绑架首先牵扯未修炼的家属，有的家人因亲人被关押而怨恨大发，有的家人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无可奈何。大法弟子家属是与大法最有缘的世人，我们得利用这个机会让家属摆正在正法中的位置，起正面作用。所以向家属讲真相是营救同修的第一步。我和同修头一次去看望家属都带上礼物，有的家属开门，有的不开门。有一次是去看望被抓同修的老伴儿，他老伴儿隔着门说，不用你们管，他爱怎样就怎样，不管他，叫他在那儿待着吧。我们说，大兄弟，你是在说气话，他是你的老伴儿，你心里能不着急吗？我们来是咱们共同想办法，叫弟妹早点回家给你做饭吃，你先消消气儿，我们先走，下一次还来。有一位同修的家属受邪党宣传毒害，对同修的做法不理解，说他叫我婆婆学法轮功，我婆婆有病他不让吃药，他姐姐都为这件事生气，谁都不管，我们也不管。我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修自己的宽容心，不埋怨同修，同修没做好，我默默补充，慈悲地把真相告诉家属。我们师父没有说不让人吃药，我们师父只是讲了吃药与修炼的关系。这个空间就是生老病死，人人都会有病的，病是由业力引起的。我们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法轮功学员修炼后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身体状况自然得到改善。很多人多年的疾病不治而愈，自然不用吃药。家属后来认可我说的，我还告诉家属，到百度搜索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这是一场冤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迫害。我们的亲人没有错，应该被无罪释放。最后家属愿意配合我们去派出所要人，也叫我们为他家被抓同修聘请律师。我们陪家属去要人时，都让家属带上一份材料，比如说写一段亲人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家庭和睦等，用被迫害同修的感人故事来打动公检法人员，唤起他们的善念。写好后写信组的同修在审查修饰，达到效果。我们拿着信去各处讲真相，如公检法各部门、公检法的对外窗口涉法涉诉部门和610人员，效果很好，人家都接受，有的还帮我们出主意。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讲真相，慈悲智慧不能少。我认识到，当警察绑架大法弟子的那一刻，这个警察已经对大法犯罪了。如不能及时停止和补过，他所代表的无量众生将面临最可怕的下场。我们的基点是救被邪恶利用的公检法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我陪着家属，带着项目组全体同修的智慧正念，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想着身边时时有师父的法身和正神相助，周围还有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和在家发正念的同修。 有一次我陪着被抓同修的女儿，拿上她写的我的妈妈感人故事和家庭情况反映去派出所要人。我们找到所长及有关人员讲真相。以前我陪家属讲真相，我说的有些太直接了，没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上来就讲法轮功怎么好，请您记住大法好，对你有好处，大难来时能保命，把对方吓住了。对方就说，你别跟我讲这些。后来我想一想，对方为什么这么说，一接触就一股脑跟人家讲，我证实的是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效果就不好。怎样真正能把这个人救了呢？协调的同修也跟我们交流，我也在慢慢的摸索着，也听其他同修是怎么讲的，体悟着，我要转变成为他的观念贴近人心，用他能理解的方式讲基本真相。被抓同修的女儿向他们介绍母亲修炼前后身体的变化，还说她对谁都好，她是个好人，请您伸出援手帮助我们，我家不能没有妈妈，帮助我妈妈，让她早日回家，您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受人点滴必将涌泉相报，谢谢您。派出所的人说，你们的情况我向上反映，我也很同情你们，谁都有父母，这样从亲情角度讲的方式对方都能接受。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表现上我们求得世人对大法的支持，这是在人这儿表现出来的世人那一面想法，而在另外一面它是反过来的，谁给予大法支持，从正面宣扬了大法，他就是给自己未来开创了生命存在和未来得法奠定基础。每次去要人回来，我和家属就把情况反馈给写信组发正念组的同修，对方是什么态度，我们说的对方接受到什么程度，症结在哪儿，写信组再根据情况手写真相信，并把收集的电话号码给打真相电话的同修，大家都动起来参与进来。如所谓的案子在公安阶段，邪恶因素少，营救难度小，一定要用心抓紧，同修就会回来，世人也不对大法犯罪。如果所谓的案子到检察院，我们的目标是撤案，不能让旧势力毁众生，写信组给院长、批捕科、公诉科、公诉人写劝善信，告诉他们迫害是没有法律依据，明显的冤假错案，你以后要承担后果的。发证念组的同修配合发证念，我陪家属带上情况反映和相关资料到检察院去见公诉人和有关人员讲真相。有一次一位同修要被非法审判，我和同修的女儿去法院，法官年纪有50多岁，本性善良，我们每次去他都接待我们。我跟法官说，我们家属有2个建议，一个是把所谓的案子退回检察院，一个是开庭是否当庭释放。他说退回不行，也不能当庭释放，我个人可以判最低年限。我们不被法官的话带动，念还定在撤案上，这样才能把人救了。同修女儿向法官讲了她母亲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法官说开了庭再说吧。同修女儿一听说真要开庭，一下子就冲着法官喊了起来，不能开庭。围观的人就多了，法警也来了，法官把我和同修女儿叫到接待室里，刑事厅厅长、副厅长也来了，法警给我们都录了像，霎时形势变得很紧张。我知道另外空间正在正邪大战，我发正念清除，并求师父帮助。 庭长和法官坐在那儿听同修女儿说，同修女儿说了很多实际情况。我接着同修女儿的话说，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孩子心里着急，一听说开庭要判刑，觉得这么点事又没法律依据，接受不了。所以领导和法官要帮助我们，也感谢领导法官接待我们家属。副庭长说，还是你说的好。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清楚地知道同修女儿的表现其实是对应我的心来的，我心里还存在邪党的争斗，认为家属怎么说都行，包括哭闹用语言压倒对方。争斗的背后是中共斗争邪说造成的一种狂妄自大。我们应该展现在法官面前的是大法弟子的平和、善良与坚忍。610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下达迫害法轮功学员命令的邪恶机构，但那里也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我多次陪同修女儿去给610负责人反映情况，将被迫害同修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受益的事实给他听。同修女儿说，我以前不了解法律，但通过我妈的事，我仔细查阅了有关法律书籍和网上的相关信息，实在不明白拘留通知单上的罪名是怎么来的。我妈是个好人，每次律师探望我妈都说我妈流了眼泪。作为一个女儿，听到这些我的心都碎了。我想和叔叔说的是，我妈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不会做违法的事，请求您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帮我们。叔叔，我们这个家离不开妈妈，您的一句话对我们这个家庭至关重要，请叔叔伸出援手帮助撤回起诉，让我妈回家吧，谢谢您。610负责人推脱说，你们这事不归我们管，我可以把你们的情况向上反映。他还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笑了，他说我也别问了。走时他要我把名字留下，看到他不明真相我很难过。回家后我亲自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希望他能明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还有一个610负责人曾对我说，我知道你们是谁，自从你们来了我的信也多了，你看这几封。我们说寄来了，那你就看看吧，这也是缘分。我知道即使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也不怕，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危险。我回去后又给他写了一封鼓励的信。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向内找，柳暗花明。今年有一个大法弟子被非法起诉，我陪其妹妹去检察院，这位家属也是同修。到了检察院大门口附近，我问家属带的什么资料，我一看有一份律师写的建议对某某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意见书。我对家属同修说，这个意见书有异议，里面有对我们不适合的内容，对营救同修不利，不要送。这位家属同修急于想把自己的姐姐救回来，一听我说这话就急了，用全身的力气就冲着我喊了起来。他说，不让送不早说，早干什么去了，你们还说请律师不起作用。他用全身的力气哭喊。我的第一念是，这是怎么了？ 我告诫自己要守住心性，一定是我错了。于是我和家属沟通，我们花那么多钱请律师，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律师可以依法会见当事人，查阅复印卷宗，既能将遭迫害同修的具体情况带出来，也能告知其外面的情况，鼓励同修。另一个是在法庭上，律师从法律角度揭露迫害法轮功的非法与邪恶，讲清法轮功学员是受迫害的真相。但是律师发挥他的作用是受大法弟子的正念主导的，尤其是与律师直接联系的同修，律师受理案件中会受到很大的干扰，这需要我们正念加持他们。而且律师也是常人，虽然我们赞赏其正义，但不能依靠他，所有相关材料都得大法弟子来把关。他说，昨天我姐夫住院，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了，我打电话给律师叫他来一趟，跟有关部门说说，叫我姐回来见见我姐夫。律师说，我来也不起作用，都是因为你曾说过律师不起作用，律师才不来。其实他姐姐能不能出来见他姐夫，律师确实没有这个权利左右。而且关于这个意见书，之前家属是知道有不适合的内容的，他还和律师亲自联系，希望把不适合的内容修改，律师不同意我们改，说要他自己改。我们去检察院之前，我也时常问家属，律师改好了没有。我不知道这位家属为什么误会我，我必须向内找，跳出这件事看自己。首先，我想等这位家属跟律师联系好就行了。这是等，靠的心，没把同修的事真正当成自己的事。其次，我有执着自我的心，和家属在一起交流时有抢话，觉得自己认识的好，说的又很绝对，不留余地，大有地球都装不下我了的样子。还有不看同修的长处，看自己一朵花，瞧不起其他同修的心，这颗心是最不好的。我做救人项目，瞧不起同修，这怎么配合呢？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你们，你和谁没配合好，作为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你都是在修炼上有漏，你都得补，你补不了就是有漏，你圆满中就是问题。同是师父的弟子，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同修呢？把自己看得那么好，我把师父大法摆在哪儿呢？这些心都是唯我唯私的，是旧宇宙的属性，我必须从头脑中清除，连根拔起，才能时时与师父与法同在。想到这儿，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同时又感激家属同修为我提供提高的机会。以前我周围的同修发现我的不足，给我指出，我心里不服，嘴上不说，用常人那种狡猾的心理对待自己的修炼，都是自我挡住我的双眼，也是思想中挡文化的表现，在别人面前表现光鲜，实际碰不得，说不得。我一定修去这些心，不让邪恶干扰，制造间隔。另外，我和这位家属去检察院之前，没有很好的沟通，家属急于把姐夫的病危通知书送到各个部门，叫他姐回来，基点没有摆正。我的心随着这位家属跑，被带动了，虽然目前他家的困境是讲真相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我们做事目的不纯，达不到好效果，营救同修能否顺利进行，我想一定要积点正，救位救人，不应执着结果， 同修间一定要互相圆融，互相补充，形成无漏整体，没有人心在，谁也不敢挡，做起来就顺，关着的门就会打开。我归正了自己，对方就变。第二天，这位家属主动向我道歉说，姐，对不起，我向你发脾气了。还有一次营救同修，律师坐火车来，我们刚准备去接站，律师打来电话说，坐错站来不成了。为什么会出这样的岔子？我们赶紧找自己，我找到自己有怨气，因为在做这个项目之前，一位同修向协调人建议不让我参与，说我状态不好，发证验总倒长。我心里不服气，埋怨同修为什么不当面对我说。归正自己后，律师再次来，很顺利去看守所见同修，又去阅卷。律师说，从来没这么顺当，提前完成了工作。五，老伴明真相，主动配合干家务。陪同家属营救同修是个很累人、很操心的工作。同修被绑架后，要登门给不修炼的家属讲真相，让他配合。聘请律师后，律师来了，要陪家属去接站，安排住处，把被迫害同修的情况介绍给律师。律师会见被迫害的同修，或到所谓的办案单位等处的情况，要反馈给家属和项目组的同修，还有要陪同家属跑各个参与迫害的部门讲真相等等。我老伴出生军人家庭，当过8年兵，不爱干活，平时家务活都是我干。我还有个上高中的孙子，中午得给他做饭，我经常早出晚归，到处奔波，忙得来不及赶回家。我想我必须得把真相告诉老伴，争取他的支持。我大部分是利用包饺子给他讲真相，因在厨房没电视看，他能专心听。我说，当我被迫害时，你敢于到各个部门要我，表面上救你老伴，这是站在常人的层面上看，站在我们修炼的角度上看，是救大法弟子，功德无量。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做我该做的事，希望你能帮帮我。老伴儿非常理解和支持，有时中午我非常着急往家赶，给孙子做饭，老伴儿说，以后晚了，你别着急，我做饭。我说，谢谢你。我给老伴儿把师父所有讲法读了一遍，真相讲的不少，都是利用包饺子给他讲。有时他从外面一进门就问我今天晚上做什么饭，我说包饺子。老伴说，你又要弘法了。有一天中午我1点钟才到家，一进门老伴说，我炒的菜孙子不吃，我也不想吃。我说我吃，我一吃也吃不了，菜又软又面又有味儿。我说你把碱当成盐了。他拿给我看，果然是，大家一笑了之。以后老伴儿就会做饭了，大法改变了他。6年来，我做营救项目马不停蹄，各处奔波，难免有身心疲惫的时候。每当这时，我就想到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我对自己说，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不能喊累，辛苦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一次我去营救同修，早上挤公交车，一位年轻女士对我说，大姨，我们上班人没有办法来挤车，这大冷天的，你这么大岁数也来挤，连个座都没有，等上班高峰过去你再来不行吗？我说，我也有要紧的事要办。在奔波的路上，大部分时间我不浪费，被红银，有时在公交车上劝三退，当然也有状态欠佳的时候，读法犯困，发正念倒长，我向内找，用法归正。我一定做好大法弟子要做的3件事， 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查找党文化言行，归正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1月25日。昨天路过几家商品房，因为正在带租，所以都房门紧闭。在其中两家商品房房门中间的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大法真相海报，当时想到了师父讲的有中国同修到海外在高档小区草坪上打坐的行为属于党文化行为，于是判断这种将海报贴在人家房门边上的行为没有顾及对他人的影响，也属于党文化行为。回首过去，发现自己和周围同修的党文化行为几乎无处不在。以下列举几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希望大陆同修一起来将这些党文化言行查找出来，归正自己。一、表面伪善，骨子里恶毒。党文化最能迷惑人的地方是表面伪善，骨子里却恶毒。想想这些年讲真相的过程，我们有多少党文化的言行却不自知。比如为了使世人能看到真相，有同修将不干胶贴在人家房门的锁头眼边上，还发一个正念不许人家拿掉。也有同修将不干胶贴到人家的窗户上、汽车上，然后发个正念谁接谁遭报。如果我们换位思考，那个被贴真相不干胶的门、窗、汽车恰好是我们的，我们会不会让那些不干胶就那么一直贴在那里？很显然，修炼人当然不会不了解真相，但是我想同修都会希望自己的门、窗、汽车是干净的吧。所以我们不能做那种看上去是为了救人，实际上有可能把人向外推了一把的事。建议贴不干胶的同修贴到那些不影响世人生活的地方，真正做到为世人的得救负责，为修炼人的行为负责。二、一言堂行为，狭隘而缺少智慧。还有的时候，我们讲真相不顾世人感受，也不管人家的接受能力，不和世人互动，也不许世人插嘴，只是一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讲了一通，人家起了反感，最后没讲通，就在心里想，这个人真不可救。其实，这样的言行就是很典型的党文化一言堂行为，狭隘而缺少智慧，最终还会给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修炼人在人世间讲真相，首先要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和人交流，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三、强行改变别人。在对待同修时，也有很多党文化行为。有个同修 A 怕心重，其他的同修为了帮这个同修去怕心，就不管同修 A 的接受能力，带了20多人硬闯到同修 A 的家里开交流会。虽然同修 A 心里不是十分情愿，但是为了能给同修们提供一个开交流会的场所，同修 A 也就不再作声。因为同修 A 是自己住，一点点的，同修 A 的家里变成了同修们集体活动的场所，而同修 A 的怕心并没有完全去掉。过程中又被架着成了协调人，每天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学法，最终导致被绑架，非法关押4年。同修 A 出来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有些事不能强为啊。我认识到强迫改变别人也是一种党文化行为。四、行为不文明，不注意礼节。有的同修为了节省时间，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 有的同修因为自己的心性过不去关，想不通，迫切地想和同修交流，也不管同修家有没有常人，半夜去敲人家的门。有的同修们去某地集体发正念的时候坐公交车，在公交车上大声喧哗，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不列举了。这些事看上去是小事，可是却透着一个修炼人从内到外的风貌啊。还有同修之间的相处也缺少礼貌礼节，经常会听到年轻的同修管比自己年纪大几十岁的同修叫老张老李的，虽说都是同修，可是人间的礼节还是要有的呀。行为不文明，不懂礼节，正是党文化熏染出来的人的言行。党文化就是要破除人美好的一切，让人的言行变得低下丑陋。在中国，党文化无处不在。以上只是目前能认识到的几个方面。我们早已习惯这种党文化中的言行，可是师父讲过，怀大志而居小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圣者的法理》，所以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以真善忍为根本准则，以历史上正面人物的言行为参照，以国际同修的言行为对照，以此来归正自己，去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早已势在必行。以上为当前的一点体会，如有偏颇错误之处，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惕来自内部的不易察觉的干扰。作者童真，明慧网2016年11月15日。个人有一点认识，就是在同修中，对于来自外部邪恶的直接破坏和干扰，我们都很容易识别，而对于来自修炼人内部的干扰，却经常被我们忽略。从现在天象的变化发展来看，正法留给我们救人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可是却发现同修之间内耗的现象及互相干扰而消耗浪费时间的情况很严重。因为都是大法弟子，相互更值得信赖，一起学法，一起讲真相，有的慢慢的除同修的身份之外也成了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开始是遇到过关时愿意找同修，遇到修炼中的问题愿意找同修，慢慢的遇到常人的问题也愿意找同修，希望同修能给一些正面的意见。久而久之，同修在一起用很多的时间在探讨常人的话题。有时同修也觉得这种状态不对，但因为法理不清，没有从法上清醒地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干扰，总觉得同修之间应该包容，觉得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觉得遇到这样的事应该找自己。可是因为不能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找自己，老是在个人修炼的框框中陷在其中走不出来，最后浪费了很多师父用巨大付出给延续来的宝贵时间。我们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这话不错，我们要向内找也不错，但是修炼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基于法理上的关系，我们之间的信赖也应该是建立在对法对修炼人负责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遇到上述情况，都要问问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还有什么隐蔽的执着没有放下。占用大法弟子的时间就是占用大法资源，占用大法资源就应该讨论的是正法与修炼中的问题才对。现在的时间容不得我们浪费，我们的向内找不应该仅仅是站在个人修炼层次上的向内找，而是应该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的向内找。师父早就给我们讲过，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
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选自《精进要旨》道法。正法到了最后，邪恶对大法徒想再发起像迫害高峰时的进攻是不可能的了，因此邪恶的进攻形式也变得十分隐蔽。一是利用低龄拜物耗大法弟子的坚定信念，把大法弟子拉入消沉状态；一种就是利用同修间未去的执着或对法的认识不足，消耗正法赋予的宝贵时间，助长大法弟子的人心。只要是能触动自己人心的，都是提高的机会。邪恶不仅从正面进攻，还会从修炼队伍内部打开缺口向我们进攻。我们对邪恶变幻的各种干扰，要从法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管是从恶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还是隐藏在修炼队伍内部利用大法弟子未去的执着表现出来的，都要识别清楚。只要是对修炼和救人造成干扰的，都要正念清除。最后的时刻了，大法弟子都应该成熟起来了，对形形色色消磨修炼人意志的东西一定要警惕，否则他们会利用大法弟子的善良，利用大法弟子的包容，利用大法弟子对法的认识不足而制造各种干扰，减少人们被救的机会。我们需要站在正法的大目标上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